摄影圈里拍摄小事，听你分享怎么说。新鲜起来继续讲话，听你分享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你分享怎么说。
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
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跟我说。
首先要提醒大家，想要看到每期节目里聊到的文章和帖子链接，请关注蜂鸟网站内的蜂鸟说节目专题www.蜂鸟.com/说，或者关注新浪微博搜索蜂鸟说，每期节目上线都会附带节目专题链接。另外请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订阅号蜂鸟说，点了关注，我们还是好朋友。下面进入今天的蜂鸟制造。上周哈苏在不知不觉中发布了前段时间在网上疯传的哈苏中画幅无反相机 X1D50C， 这个机器搭配了5000万像素的中画幅 CMOS 传感器，拍出一张照片8000×6000的边长像素也就算了，动态范围居然达到了变态的14档。同时哈苏还推出了45和90两个焦段的全新镜头，就是为了搭配这次全新发布的相机。那这款机器大概是什么价格呢？瞅了一眼啊，瞬间就明白了，这机器绝对跟我无缘，因为机身的价格就在6万人民币上下，再搭配上镜头怎么也得小10万人民币了。就这个机器啊，还是给那些需要它的土豪准备吧。不过呢，索尼和富士也一直传言会发布中画幅无反相机，不知道在哈苏的带领下，这两个厂商会不会发布一款价格更能被大众接受的机器呢？如果真的有，那么大家就要相信无反相机的市场规则也要有些变化。本周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大师级的亚洲巡回摄影讲座，主讲人是来自于澳洲的摄影师托尼·休伊特，他是澳大利亚专业摄影协会 AIPP 的荣誉会员，也是新西兰专业摄影协会的会员。托尼曾举办过200多个展览，还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摄影奖项。至于他的各种头衔，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一一叙述了。他从肖像到风景，还有婚礼和美术题材，都有着自己深刻的探索。那现在托尼就要来中国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讲座了。讲座的地点呢，分别位于中国的7座城市，有上海、哈尔滨、青岛、重庆、银川、香港和台湾。可惜这次没有北京的活动。在上面说到的7个城市的小伙伴可有福了，现在只要去蜂鸟活动中心找到活动，点击报名，就有机会亲临现场了。我也会把活动链接放到电脑版节目专题的蜂鸟制造区域内。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讲座是收费的，但是收费又怎么样呢？大师多久才能来一次中国？收费必然有收费的道理，收费就肯定能学到免费学不到的东西，你说是不是？还记得前几期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柬埔寨行社活动吗？对，没错，就是那个算下来基本免费的超值活动。现在行程已经结束了，没有能参加的朋友们可以看看我推荐给大家的文章。这篇文章来自于王江老师，上次跟大家聊何塞的那个王江老师，他图文结合的给大家分享了这次旅行的故事。主要一点是看王江老师的文章真的长知识呀。我在这儿呢就不剧透了，手机电脑都可以看文章，想方便的就打开蜂鸟说的微信订阅号看本期节目的推送就可以了。最后再分享一个好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啊！蜂鸟二手的第一次拍卖活动就要开始了，这次所有的器材都是无底价抢拍。什么叫无底价抢拍？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1块钱开始拍卖。我看了看页面，发现里边的好东西真不少，但是现在呢只是摆出来给大家看看。真正的拍卖从下周一，也就是7月4号开始，为期一周的活动呀，每天都有新鲜器材放出，还看到了几个外观骚气的胶片相机。为什么会关注胶片相机呢？因为前几天我也在蜂鸟二手买了个老胶片玩一玩，所以呢才有了本期节目。那咱们就不多说了，马上进入今天的话题畅聊。好了，回来本期的话题畅聊环节。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或者说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特别科技发达的现代这么一个社会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喜欢拿数码相机去拍摄，包括现在很多所有不管是玩不玩摄影的朋友，最起码都会拿自己的手机去拍照，因为现在拍照对于很多人来说简直是太方便的一件事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去找一种怎么说呢，复古的感觉，或者说有情怀的东西，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期的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这种有情怀的胶片摄影。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蜂鸟的一个同事啊，他是咱们蜂鸟网的产品库的主管刘念。来，欢迎这个刘念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蜂鸟的刘念。
哎，对，然后其实刘念老师这个平时玩胶片的时间应该不短了吧？
不是特别短的时间，因为从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拍胶片了。
嗯，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是属于是刚开始玩摄影，就是从胶片入手的吗？
对，等于说刚入门就是直接用的胶片拍摄
啊、哦。然后这个就一直到现在，是不是还在不间断的，就是这个一直用胶片拍？
对，但是就是工作这几年，因为、做的是摄影这个工作嘛，然后接触的是数码相机会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是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数码越来越方便了，就数码会比较多。但是平时包里什么的也会一直随身带着一个胶片的相机，然后、哦、对。
哎，那你说的随身带着这个相机是什么型号的呀？
我会随身带着一个小的这种傻瓜的胶片，就是我带的是一个雅西卡 T5、
啊、就是非常便携的一个。
对，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功能，就是自动对焦，而且会比较快，然后镜头的素质也不错、
啊、
所以就是不需要你想太多的这个参数方的东西，就直接按就可以了
啊。那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呢会不管到哪儿都要随身带着一个胶片小的这种傻瓜相机呢？
可能因为也是当初学摄影的一个习惯，就是当初为什么选择就是拿胶片来拍，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成本会比较低，相对于数码相机来说、
啊、
因为对一个学生来说，当时就我上学的时候好的那个数码相机比如说5D2，也是基本上快2万块钱这个价格，因为是无法承受的嘛，然后当时也想买过什么佳能40D 这种，但是就是考虑了一下价格还是特别的贵
哦，
所以从综合的这个原因去想，就是胶片相机一个是它机身成本没有那么高，可能几百块钱就能搞定，而且它的功能跟数码相机也会比较接近、
哦、
然后胶片呢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就不会需要你一次性投入那么大。
对，
所以就可以不间断的就去拍这个东西，又不用一下前期投入这么多的金钱。
但是我感觉这个就是它这持续性吧，就是我感觉好像也有一个坑，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上周不是刚买了这个胶片相机嘛，
啊对，
完了我拍了一卷冲洗出来以后，然后看了照片我不就中毒了吗？中毒以后呢，在这个就是前天，我是在这个淘宝上就是下单又买了4卷胶卷，就第一批买了4卷，然后又买了4卷，然后呢我今天一盘算好像不够，然后刚才上去又买了6卷
啊。对，
就是这东西好像就是一个你一直想去买，然后买完拍完又一直想去买。
对，
刚开始就是其实我第一卷的时候，我觉得说36张呢，认真拍应该还挺慢的，但是后来发现这玩意儿其实它跟数码那么拍也没什么大区别，不会说那么连拍，但是最起码你看到什么还是想拍什么。
对，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呢，因为它也算是耗材嘛，所以就是一直需要你这个金钱投入，而且就是其实胶片的这个价格现在也越来越贵了，然后你又涉及到一个冲洗，对吧？但是现在如果你要没有放大设备的话，你还要去扫描，
对，
其实
就是送还是送淘宝冲扫一体嘛。
对对对，所以现在整个这个成本算下来可能一张也需要个几块钱，这个
反正我那天算了一下，我买的都是最便宜的那些卷嘛，然后大概一卷连这个胶卷钱带上这个冲扫大概是50到60块钱差不多。
对，所以其实仔细算算的话成本其实并不低
啊。对
啊，但是相对于你比如说一次就是花个几万块钱
啊，对，那是属于一次性投入。
对，
所以说这个胶片在性价比方面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坑不要入太深，对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用胶片，是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因为传统摄影，就是摄影术发展的它就是从这个胶片这个开始嘛，它那个时候没有 CCD 没有 CMOS 这个数码的东西，所以你从最原始的这个设备去学习这个理论，可能会相比数码相机来说你会更扎实一些
啊、
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觉得。
对，然后那咱们再谈谈这个胶片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照片，让你觉得哪些方面是你这么多年一直没办法放下胶片的一种说能吸引你的点吧？
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胶片的画质可能现在已经跟数码相机差别很小，或者说数码相机已经能够超过它了，不论是曝光这个或者是宽容度什么的。原来你说拍胶片可能负片的宽容度会特别的好、因为数码相机达不到嘛，但是现在其实你像 HR 什么的这些机器宽容度已经非常高了，但是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为什么一直拍胶片，就是和很多人一样，就是我会比较迷恋胶片的这个不确定性。
嗯，
因为胶片摄影它这个中间涉及到的环节会特别的多，你作为拍摄者来说可能能够考虑到的只有什么曝光啦，
嗯，
或者摁一下快门啦，
啊，
再有就是你取景的方式，
嗯，
但是它还会涉及到比如说冲洗，
嗯，
或者放大，或者是扫描，
嗯，
因为这些环节中的不确定性就带来了你可能最终得到的画面是完全会出乎你意料的，就是你当时没有预计到的这个画面，
嗯，
而且往往是这些意料之外的画面会更让我着迷
啊，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从很多年前玩，就是也不能说很多年前吧，就近几年一直能看到网上各种地方的文章，就说这个数码相机越来越给力了，
嗯，
然后呢胶片说未来几年会死，然后呢说未来几年会死，甚至有这个就是文章说可能在这一两年就会死，但是呢就是说这胶片吧它死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死。我觉得也有一点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吧，就是可能刚开始入手是从数码入手的，
嗯，
但是呢慢慢的觉得胶片的感觉不错，然后也去尝试胶片的人应该是有不少人，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胶片呢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长辈或者说一些老法师他们去用的那些机器，
嗯，
而是更多的是年轻人愿意去尝试这种东西了，
对，
嗯，然后呢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国外的什么机构统计的吧，说这个，
嗯，
30%的胶片用户啊说现在是低于35岁的，
哇，
然后呢说这60%使用胶片的人呢时间不超过5年，所以说通过这俩数据就能看出来说，
嗯，
其实现在还是真是有不少这种年轻人在玩这个胶片，而且呢我也发现最近就是因为前一阵买这个相机和买胶卷的时候也咨询过很多朋友，
嗯，
然后发现身边很多这种拍人像的这种特别年轻的摄影师，
嗯，
然后都在尝试胶片，而且有很多人胶片已经拍得非常不错了，
嗯，
就是胶片的人像，
嗯，
所以说这个年轻化，你身边的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都是这种比较年轻的人愿意去用这种胶片？
对，因为我接触的好多朋友都是从胶片摄影开始认识的摄影师
啊，
因为老一辈的摄影师会遵循传统，他们可能用大画幅这种，
嗯嗯，
或者中画幅大画幅的这机器比较多，因为而且他们用这个机器的话呢就主要还是用胶片去拍，但是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会选择那么专业的机器，
嗯，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傻瓜相机或者是便宜的这种胶片的相机，
嗯，
就还数量其实还是挺多的，
嗯，
而且现在就我感觉啊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复古的这个潮流带来的影响，所以好多年轻人就会拿这个胶片摄影作为一个时髦的事儿，
啊，
来玩，
对，反正感觉就是出去在大街上背一个这颜值特别高的相机是吧，
对，
不管是说同行的人还是说
就比较酷嘛，
对，或者说给人家妹子拍个照，哎，都是这个面子上非常过得去的一件事。
你们拿一个胶片相机上街，那可能，啊，旁边老大爷就问，哎，你这个是什么机器，
嗯，
就我们经常就在外面拍照就会被问到说你这个什么机器啊，说我家也有一个这样的
啊
就这样。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年轻化这个话题啊，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就是就是之前节目里边请到过李少杰老师，
嗯，
然后他呢是属于就是长辈那一辈的嘛，
嗯，
然后他给我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点就是什么呀，他肯定当年是用了很多年的胶片相机，
嗯，
然后呢他因为他一直用佳能，然后佳能的数码相机让他用了以后，他现在就是属于那种觉得数码给他提供的方便性远远超过胶片，
没错，
然后他特别特别喜欢数码的那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我就在想可能是老一辈的朋友们就是用惯了胶片相机，
嗯，
然后突然数码给他带来的这种感觉不一样，他们就全部都愿意转向数码，然后但反而是说近些年刚开始玩起摄影的年轻人，
嗯嗯，
然后玩数码玩了这么多年，然后忽然发现胶片的质感和那个胶片的那些，
嗯，
刚才咱们说的一些不确定性啊，
嗯，
包括是这种冲洗中的一些意外的事情，让他们更能喜欢上这个东西，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然后呢刚才我看到就是上面我说的那个数据啊，他们下面紧接着还提到另一个数据，
嗯，
他们说这个98%的受访者啊，就是他们访问过的里边，
嗯，
都是拍摄过黑白胶片的，
嗯哼，
然后呢剩下有两个数据 正让我觉得挺吃惊的啊，就是说他们受访的这98%的拍过黑白胶片里边的人，有31%是只拍黑白胶片，然后呢，但是只拍彩色胶片的人只有2%。
嗯，这个数据还挺让我吃惊。
对，所以说就是这么多人喜欢拍黑白胶片。刘烨，你平时拍黑白胶片吗？
我也拍，就是我拍黑白是因为我想熟悉这个冲洗的这个过程，我想学一下怎么样冲胶片，所以我会去拍一些黑白。但是我其实拍黑白还挺少的，平时啊。
那你说黑白胶片的魅力在于哪儿？为什么有这么大一个差别的人？就是差别的数字去只拍黑白胶片的。
其实我觉得呀，很多人拍黑白照片是为了取巧，因为当颜色全部抽离掉，变成只剩下黑和白之后呢，就是整个这个照片的，你说它叫艺术感也好，或者形式感也好，一定会相比颜色丰富的这些照片要就更有形式感啊。对，或者是啊，普通人其实你手机拍一张黑白的调成单色模式也会觉得哎挺酷的，这个挺有冲击力的。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不拍黑白的原因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想要把黑白照片拍好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儿。
对
啊。但是你要想去就画面带来一个冲击力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就还挺容易的。所以说呢，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喜欢胶片摄影的朋友，入门的时候就看了很多大师的这个作品
啊，
因为很多大师都是用黑白去拍摄，
对
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哎，我可以模仿一下，或者是学一下这个范儿，就试试用黑白。
对，其实，在很多这种手机摄影的教程里边，我也会发现，就是说，大家都会告诉你说，想显逼格两个方法，一是把照片调成正方形比例，另一个是调成黑白，
对
吧？就一下逼格直升。
对，我认识很多人嘛，就是拍彩色，觉得哇，这个还挺烂的，那我就给它P成黑白吧。
黑白一看，哎，还行了，是吧？
加个对比度，加个噪点什么，就挺酷的了。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黑白当时其实我在当时刚开始买胶卷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用不用买一个黑白胶卷？然后呢？我当时其实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是做一些功课嘛，去上网看看这些大师的作品。然后我发现啊，当时我给你发的那链接，就是国外的一个大师拍的黑白的胶片作品，真的是太精彩。然后里边的光线和那个对比还有过渡都特别的精彩。
没错。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是因为黑白胶片真的能带给人们这么强的质感什么的吗？然后呢，我又去咱们论坛里边包括一些国内的这些分享图片的平台去看了看大家这个国人用黑白胶片拍的照片，然后发现啊，看来还是在摄影师，然后他好像不是在于那个胶片，
对，
就是
摄影师的
那些场景
内容会更重要一些。
对，就是他那些光线并不是说因为我用黑白胶片它就能达到那种质感，而是他真的在那儿选择用了那种光线。
是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黑白是有魅力，但是呢想拍好确实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对，需要一个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对，但是我这儿我在就是作为小白我再问一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使彩色的胶片拍完了，因为现在不都冲扫嘛，扫完我在 Photoshop 里边把它这个再调成黑白，跟纯黑白胶片的质感是还是有差别的吗？
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啊，
但是具体的这个原理什么之类的我倒还是不太清楚
啊，
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因为你本身也是拍黑白不多，
对对对对对，
这可以回头看看有没有什么身边摄影师专门玩黑白胶片的，对吧？到时候请来看看，给我们讲讲黑白胶片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在了解黑白胶片拍摄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在论坛里边有很多朋友，有一种玩法，然后我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然后也是因为最近玩胶片了，然后才看到说叫破冲。这个破冲有什么特点呢？
破冲是这样，因为当时就是胶摄影术发明之后呢，就是其实很多胶片呢它的感光度没有那么高，不像我们数码相机现在都12800什么6400都随便用，
对，
就是胶片上面的感光度其实到800就已经算很高的了。当时连800的感光度都没有，可能只有100-200左右。所以当时有一些特殊的拍摄需求，可能需要用一些高感光度的场景，比如弱光啊或者是什么样这些的东西。又没有这样的胶卷怎么办呢？就摄影师就把这个普通的胶卷先放进去，那我先按照800度的这个曝光指数去拍。 拍完之后我去冲的时候呢就不能按照100度的胶卷去冲了，我还是按照800度的胶卷去冲，虽然那是100度的胶卷、
哦、
但是这样冲出来呢就有这个800度的效果了、
哦、
就是但是效果带来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大颗粒嘛，粗颗粒，
嗯，
什么高反差、
嗯、
大概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他那个我看了很多那种破冲的作品哈、啊
嗯、
比我想象当中，比如说数码我们拍到那么暗然后再提亮，就是对画质的损失来说，相比来说胶片这个做的好得多，我感觉。
对，胶片因为它还是一个化学上的东西嘛、
嗯、
我们看到的那个颗粒其实是分子的颗粒、
嗯、
就是化学元素化学分子在上面的一个呈现。
嗯，
但是我数码相机如果我们高感做的不好的话，直接看到就是伪色了，它算法就出错了、
啊、
就是各种伪色噪点，这样就是你感官上看起来就觉得它会比较假。
嗯嗯
啊，
那就是在玩这种破冲的时候，前期拍摄是不是说这一卷也要保持相对就是上下不能差太多的一个曝光的，就是曝光的程度？
嗯，对，就是等于说就是你按照你是预想中的那个感光度去拍摄。
哦，
对，
那这东西其实对于说不是说最笨的方法，可能就是说有数码相机对吧，然后我按800的 ISO、
嗯、
去拍一张，这曝光我绝对能正常。
对对 对, 对, 对，
但如果没有这个的情况下，其实想想还是有点难度的，如果说不是在不是同一场景对吧，
没错，对，
来回来去，要不然就是你得经过严谨的这种测光什么的再去拍。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玩破冲，就是因为破冲的照片出来的那个颗粒感是低感光度的这个胶卷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的。
啊、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追求这个艺术效果嘛，因为比如说最明显的中国人最熟的一个摄影师森山，
嗯，
他的那个其实他的暗房技术是非常棒的
啊，
所以他的这个暗房技术带来的这个高反差和粗颗粒可能给很多国人一些启示，然后我觉得哦，我可以试一试，我也试一试这种粗颗粒的这个影像风格，嗯，就是反差或强一点，那我就先试试，我也破冲一下试试看一看、
啊、
嗯，
对，其实这就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破冲只是大家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
啊，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选择这种玩法对吧，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玩的方式了，
对、
嗯、
就是说我镜头其实是有一点多光圈两点多光圈，我不用、
啊、
我用一个八或者十几的光圈，然后呢专门把它拍暗再破冲，
嗯，
对，这个我觉得有朋友这个有想法可以去试试、啊、
可以试一试，其实
但是有点难，
对，好玩的一个方式嘛，
嗯，对，看看那个效果、
嗯、
然后回头等我到了那个层次我也试试，
对，没准可能最后出来的效果会更适合自己呢。
对对对， 嗯, 嗯，然后刚才其实也说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胶卷了嘛，
嗯，
然后你拍这个胶片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就是一款胶卷让你一直都特别喜欢的？
其实我拍胶卷的胶片的时候没有特别挑这个品牌或者是价格，因为当时也是在上学，就是贵的胶卷我也用不起
啊。
反转，
你上学那会儿买胶卷多少钱一卷啊？
啊，就比如说我现在拿现在我喜欢的那个胶卷来说，我比较喜欢柯达有一款就是120的叫 Portra 160，它是160度感光度
啊，
就拍人像会特别的好
啊。
当时呢，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大概卖16到18块钱一卷左右。
哦，现在好像是四五十
了，现在是对，将近40了。
嗯，
对，是负片。
你说的就是那个，是不是好多人俗称胖塔的那个
啊？对对
对,
对，应该是啊、嗯。
胖塔有160和400
对对对对，就是他拍人像的那个感觉会挺棒的
啊、
哦。对，然后
那这差别还挺大的
啊。对，其实价格差别是非常大的。
那你说现在我买那些15的卷儿、
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柯达富士标准的100、200的那个、
嗯，没问题啊。我就是我觉得这种胶卷儿也挺好的，因为它这种100度、200度，其实需求量是在那儿的。相比，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能量会更大一些。
嗯、对，
所以它我觉得问题不大。
嗯
啊、然后我想一想，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副片，我之前用过一次，叫 Extra 100，这个是后来柯达后出的这个一个卷
啊、
嗯。这个卷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细，但是它出来的片呢，就是我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偏数码的那个感觉。但是又不是完全的数码，所以就还挺怪的一个成像，我也还挺喜欢的
啊。
嗯，
然后这个就是有没有一个胶卷是你拍完以后觉得它特别就个性十足的那种卷啊？
这种胶卷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小众的会有
啊，
会有，但是具体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特别奇怪的这个卷去拍。
嗯，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过，就有些人拿那个、比如说过期的胶卷，他拍出来那东西就是
啊，对，
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过期这个卷的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还真拍过一些，因为我当时之前、特别早之前做过一个胶片相机的选题
啊，
然后我就买了几卷过期的胶卷，
嗯，
然后拍完了之后呢，又在家放了两年，我上个月才冲出来，等于说那个卷是零六年的卷就已经过期了
啊，零六年过期，
对，就现在已经过期十年了将近。然后冲出来之后基本上画面其实没法看的，颜色也是偏的、然后噪点特别的大，但是就是你在看的这个，你就觉得这个时光的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虽然画质不怎么样嘛，但是会自己会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
对，其实上一次就是那个江哥过来跟我聊那个何塞的时候、当时何塞有一个那个获奖的作品，那摄影师就是拿过期胶卷拍的那种
啊，对对对，
就是花了吧唧的白白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开始说的胶片的一个不确定性、可能会非常，
你也不知道它过成什么样、
对对对，
是吧，
对，就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其实我上网找那个，我刚开始以为说过期胶卷会特别便宜，你知道吗？但是我一看其实并不便宜，
也不一定，
对，它还是根据它当时它自己卷本身就有一价值，
没错，
它过期了以后还是有价值在那儿的。
对，
然后这个说到这个胶片的感光度，我觉得我刚开始买了几卷都是200的嘛，因为我也没买100的卷，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我是不是应该都买400的卷，就是400的卷是不是一个适用度最好的一个卷，就是我这个可以通过我的光圈和快门，把它就是大白天硬光拍摄也没问题、对吧，
对，
但同时也能适应一些室内的拍摄，
对，但是问题就是400度可能会更贵一些，
哎，是吗，
有可能
啊、我买的那个就是反正我挑的都是最便宜的、我买的是那个叫艾克发吧，好像是、然后它就是400的、也是15-16块钱、
那还好，
对
对，400度可能就是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都比较合适，你要低感光度的卷可能屋里拍起来就会比较困难了
我记得当时我买卷的时候我咨询过你，你说就是会买到假的卷还是什么的，是吗？
对，现在其实假的胶片还不少，
它这假是怎么着、是就是做假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有可能，就是如果比较良心的、它可能是用盘片
啊，
盘片就是比如说它这一盘可能能拆分出来几十个卷，36张的这个胶卷，它给你放进去，这个倒还好。但是有一些它可能会用过期的卷，它把壳拆掉，然后把那个卷呢重新塞到新的壳子里，贴上新的保质期的时间再卖给你。这样的东西呢，就是你画质。照片拍出来的这个颜色就完全是不对的了
就是其实就是当时拍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到时候冲出来是过期的效果的，
对，你并不是说我目的就是要拍这个过期的卷、
嗯、
你是抱着一个我需要一个正常的这个可控的画质来去拍这个、
嗯、
但是就出来结果可能就非常的糟糕了
对，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在，大家在买卷的时候还是选这个，不管是身边的实体店还是说这个淘宝或者是网上都选一点这个，
对，一定要选
看评论吧，还是
对选那些比较知名的这个店吧，
对，然后在这个胶卷冲扫的过程中啊，我觉得这个当时我也是选嘛，也是同样是通过淘宝这种寄胶卷过去，人家给冲扫完以后发给电子版发回来这种方式，然后当时在选那个叫扫描机器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每个品牌和每个型号不同的这种扫描机器扫出来的颜色差别还真挺大的，
对，确实成像风格有不一样，
对，那就是所以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东西它最后出来的这种色彩和这个色调是不是胶卷影响不了太多了，最后都让那个扫描的机器给影响了，
对，就是因为胶片的这个整个流程中不可控的因就是不可你自己无法把控的因素特别多，不像数码相机、我拍了之后我自己用电脑做后期整个这个流程我都能控制，可能只有你要打印出来可能是需要再考虑一下，
对，
但是胶片的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冲洗涉及到药水涉及到温度、这些东西你是自己没办法控制的，然后机器呢、其实说白了也是就跟我们翻拍其实原理是差不多的机器也有一个传感器的因素，
对，
我们数码相机每一个相机的成像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它这个扫底的机器成像风格也会有不一样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就是尽管那几个机器扫底的这种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但是我拿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把它们还是拖进了 Photoshop， 但是我对色彩一点都不想去调整，因为我觉得那个色彩简直是就是太棒了，因为就像是我之前拍了很多年那种数码，我 查过无数的那种教程嘛，
嗯、
或者说自己去试、
嗯，
怎么能调出胶片的
色
调？对，
很难。
然后现在给我一个这个，我就真的一点都不想动它了。它这就是胶片的感觉，这就是胶片的色调。
用数码去模拟胶片的颜色，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对对对，
非常非常难。
而且就算是你有些颜色调得非常逼真了，但是你仔细放大，尤其是在电脑上，
对，
放大以后看，你看那个颗粒和数码的那个像素点，
对，
就完全
不
一样的两个东西了。
嗯，
对，所以说这也是胶片的一个魅力吧。
嗯、
然后，哎，你这么多年拍这个胶片，在不管是出去扫街或者是拍什么东西，有没有感觉过，就是说这胶片这一卷36张，我得省着点，我不能瞎拍呀、啊，什么这种想法呀？
有。
啊，
非常明显，
是吗？
对对对，
现在还是吗？
现在也是
啊，
因为它是钱呐。那数码相机你随便摁，它这个你摁10张跟摁1张的价格其实没有是一样的嘛，基本上是。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玩这个都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的。然后就是可能也是就是前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有一个也是一国外的大师，
嗯、
街拍的大师。
嗯。
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拍这东西的时候吧。拍胶片的时候他也会像数码一样，比如一个场景他也会咔嚓咔嚓一两卷就过去，
嗯，
完了呢
对，
因为他可能就是为了就是回去选一张
没错
更有这种决定性瞬间的这种照片、
嗯、
然后他说他可能是50卷才能出一张他觉得满意的作品，
那这个出片率还挺夸张的。
对，但是他那种玩法就不建议啊，毕竟可能他这个资金非常的富裕。
对对对
对，有无数的胶卷，或者是有赞助商直接供卷给他用。
我可能一个场景会拍个3张到4张，我就觉得已经算多的了
啊、哦。
对，不会，我是一个特别不轻易按快门的人，就是在胶片摄影的时候，
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胶片的一个。让我们很好的这种思考的过程、
嗯、
对
没错，因为就是这个画面到底值不值得你去拍、
啊、对，
或者你去怎么样拍，你需要一个经过一个深思熟虑，你需要考虑很久可能会做这个决定，但是数码相机就无所谓了，我就按就好了嘛、
嗯、对，我就想起我、嗯、比如刚买数码的时候、
嗯、
我拿起来我家里边哎杯子拍一张是吧，
对，
去厕所暗光试一张，
什么
完了呢冲着大太阳的来一张、
啊、
有时候还会冲着墙拍个白、
啊、对
啊，就是
无所谓
啊，对、
嗯、
这也是另一个区别、
嗯、
让我们很多时候能够就是慢下来然后思考这个场景怎么拍摄更好，我是不是需要等到一个人走过我再拍，
没错，
这种对这种思考是一个让你对摄影有全新的一种理解的一个过程，
对
嗯，然后等待这个冲扫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不知道你就是说是因为我刚开始玩这种好奇心比较重，还是说像你这种比如说玩了很多年的送出去这个冲扫、
嗯、
然后拿的时候还是有一种
还是有新鲜感的
啊，像我当时形容就是说有一种那个、等着生孩子的感觉，
对对 对，你这个描述还挺准确的，我
对
我当时甚至就是我开始拍这个胶片的时候去冲扫，我有的时候会甚至直接等在冲扫店、
哦、
我等他冲、哦、然后冲完之后再等他扫，我在旁边看着他每一张每一张出来的那个数码文件
啊、
哦、我会这样，或者他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之前的冲扫店他不是每天都冲机器、
嗯、
我就会问他，我说哎你哪天冲卷，我那天过去我就直接在那等着、
啊、
等你冲完我再拿走、啊、
对，你这形容的更像是接那个自己的孩子，
没错
对，所以说这个过程真的是玩数码这么多年没有过的一种
对很奇妙的
真的这种体验、
嗯、
尤其像咱们现在数码相机，比如说像这个很多的微单和无板相机、
嗯，
包括好像就传统单反也有就是 WiFi 直传嘛，
对对对，
大家都是特别急于去分享
对
吧，
对，
我们拍完以后立马发到手机上发一朋友圈、
嗯、
这是一种好事，大家呢、
嗯、
可以更快的拿到照片分享给大家，
没错，
但是呢就是胶片这种就是跟它是另一个这种极端的一种对比了、
嗯、
我觉得是、
嗯、
你就只能慢慢来，
对，
而且呢就是拍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困扰，就是不用再去这个给模特看了。你看我喜欢拍拍人像吧，
对，
然后就是拍完了以后模特就看一下，哎呦不行，这个姿势我刚才这个右边脸有点大，我再重新调整一下。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姑娘她都特别在意自己的那个脸在镜头里边嘛，
是，
就那一点点的角度差别。然后这个呢就没事，哎，他没法看，没法看，等着回头那个修完再说吧。
所以很多摄影师其实挺烦，就是拍完之后就把这个照片给客户看了，
对，因为就是原片，
对，原片，而且我还没有做我后期的东西，
对、然后客户一看就说哦
不行，
这样不给力什么的，
是吧，
对，所以说胶片这点也是挺不错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就是你给我提到的但是我还是不太懂的， 就是说这个 LOMO 这么一个概念，
嗯，
这个可以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 LOMO 这个东西我之前就是怎么说，是让我挺纠结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直接说啊，就是我喜欢拍，我喜欢摄影，或者说我喜欢用胶片去拍，这个入门其实就是 LOMO。
嗯，
我当时特别想要一个宝丽来
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看电影里面啊，拍完之后一张照片直接吐出来还挺棒的，
嗯，
挺帅的。
嗯，
但是很不巧的就是我刚想买宝丽来相机的那年呢，宝丽来的相纸就停产了，所以这个价格会更贵，就这个计划就失败了嘛。
嗯，
然后呢我就把目光转投向了 LOMO
啊，
因为看到了很多照片都特别酷，就国外的那些 party 的照片，颜色很艳啊，然后暗角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找了一下，但是我发现 LOMO 相机呢，就是它其实不值得用那个价格去买这个机器
啊，
就有很多的机器它的镜头是塑料的，就它为了你拍出那种周边四角都是暗的或者虚的这种效果，所以用塑料的相机。
嗯，
但是它这个机器呢又卖得很贵
啊，
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宣传的那种 LOMO 摄影师拍的照片，
嗯，
你会看到它的颜色会特别的强烈，
嗯，
特别蓝或者特别绿或者怎么样，然后暗角很明显。但是呢其实我们普通的摄影者要用普通的胶片去拍，
嗯，
基本上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甚至说可能还都不如我们用普通的这个傻瓜相机直接装胶卷拍出来的效果好。
嗯，
因为它那个效果就是在 LOMO 摄影里面他们叫反转复冲
啊，
要为了达到那种效果呢，首先需要买一个正片，买一个反转片，
啊，
这个价格就很高了嘛。
嗯，对
对
对，对
现在来说。然后呢它冲洗的时候又不能用正片冲洗的这个工艺，它需要用负片冲洗的工艺去冲这个胶卷
啊，
所以最后出来的颜色就才会能达到那样的效果。
嗯，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药水啊，
嗯，
就直接就浪费掉了，或者说，而且这个这样冲洗出来的这个药液，其实对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所以就很少会有这个冲印店去做这个工艺了。
嗯，
所以说，如果是你单纯的就是看了这个宣传照，然后去要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去买这个 LOMO 相机，可能会让你失望的，我觉得。
嗯，哎，那说到这儿，你玩过那个就是喜欢用那种，比如说立拍德或者是富士，是不是出的那个叫 Mintex 是吧？
对对对对，
啊，
Mini 7，
喜欢用那个相机吗？用过吗？
我用过
啊，
那个相机我觉得挺棒的，就是它也是一个特别轻易就能让你拍出来一个很有艺术感的照片的一个这么一个设备。
嗯，而且它还都是就是即出嘛，是吧？
对，而且
这点
对，即拍即有。
嗯，
而且它的那个闪光灯其实特别的好，很多女孩喜欢用那个拍，是因为它那个灯打到脸上之后，整个皮肤那个状态会特别的好
啊。哦，对，它那闪灯可能跟咱们单反上面那个内闪或者说外置闪灯还不太一样。
对，它可能结合了它那个一次成像的这个化学的上面的技术，就让人的这个肤色会很细或者很柔。
对，嗯，反正那种机器拍出来的照片吧，你不会说丑了哪儿去，最起码就是也有一个那种质感和色调的保证。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感觉上都是不错。嗯，所以这个在介绍了不少咱们这个胶片的玩的过程中的一些体验，或者是说我们说胶片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拍。然后呢在这个话题畅聊的环节快要结束的时候吧，我觉得还是要给这个很多朋友安利一下啊。
嗯，
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拍过胶片相机，你一直在玩数码，然后建议可以去买一个，因为现在机器真的是不太贵。
嗯，
反正就是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然后呢如果是说像我一样，我是因为我买的那个叫 EOS 30嘛，
嗯，
正好我用佳能镜头也不用买，
嗯，
全都可以
直接
用。
嗯，
对，而且操作上拍摄方面除了你没法拍完看到这张照片以外，其他的操作基本都是跟数码相机是一样的。
对，全都是自动的。
对。
嗯，
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我买的那个就是500块钱。
嗯，
然后我当时我还买完我还查了一下，那机器是2000年好像上市的吧。
嗯，
然后当时是卖4000多。
嗯，
在2000年时候卖4000多，
对，
可不算便宜。然后现在500块钱就能买到这机器，
很值了，很值了。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是在那个蜂鸟二手查的嘛。
嗯，
然后买的。然后这个你们要是听完这节目想买，也可以去那个蜂鸟二手查一查。而且就是咱们二手那边同事告诉我说，这周好像要上 上线一个那个拍卖的那么一个专题、
嗯、
然后下周就可以直接拍了，就是你们听完节目的下一周周一好像直接拍、
哦、
里边好像说也有胶片相机、
嗯、
而且也有那种就是说如果喜欢玩胶片的人他会更懂的那种就是、
嗯、
手动的那种胶片相机、
嗯嗯嗯、
拍卖的玩法估计也挺好玩，我现在也不太了解、
嗯、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
嗯、
去上面
感受一下，
对，没准能捡着个大便宜，反正
对
对。那最后这个刘念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比如说想这个上玩胶片啊、
嗯、
除了说选择我这种就是这种类似于傻瓜式的这种 EOS 三零，还有什么可以先入手的机器？
其实你这个机器选的特别好，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是佳能用户吧、
嗯、
然后呢又不是特别想用比较复杂的方式去拍摄、
嗯，
就是自动相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EOS 30是一个挺棒的一个型号，
嗯，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去完全感受一下这个机械或者是纯手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拍摄流程，嗯，可以选一些比较早期的这种单反的型号，
啊、
嗯，可能甚至连测光都没有，只有快门和光圈，啊，比如说，
嗯、
我有一台是叫宾得 SP，、嗯、这个。这是很早的一个单反，它是有测光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型号的机器测光可能都不是特别好使了
啊，
而且电池也几乎很难买到。但是这个机器我喜欢它是因为首先啊，它因为外屏特别的漂亮，我很喜欢
啊。
然后呢，就是便宜，特别便宜。我记得我当时买的那台带了一个551.8吧，好像是一个头套机，是300多块钱。
这么便宜？
对对对，还是那个宾得那个 SMC 的一个太古马的那个镜头
啊。等会儿你再说一下那型号是什么？
就是叫宾得 SP，Pentax SP。
哦，这回头我也得搜一下。如果300块钱能买到机身加镜头，其实也可以玩一玩。
很便宜了。然后、
嗯、
还有类似的这种，就是美能达早期有一个胶片单反，就 SRT101或者是201这一系列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复杂的功能，就是光圈快门了
啊。哎，等等，你说的这些就是手动的机器，
嗯、
就是说我只调光圈快门、
嗯，
然后呢，镜头也得手动对焦是吗？
对，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了，就这三个东西，
对，没有其他的了，
好纯粹啊，感觉
最纯粹的这个拍摄方式
啊。
所以说测光你也需要，可能你要单独拿一个测光表，或者现在智能手机有那个测光的手机 app。也可以就是你大概了解一下光线
啊，
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快速的这种抓拍或者接拍或者这种，我可能不建议这种机器，
就有点难了，
对焦会比较慢。
哎，对，它那里边就是说我在手动对焦的时候、
嗯、
如果说合焦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提示是吧？
它是这样，就是它那个这种机器一般早期的这个手动单反它是有那个叫列像屏，
嗯，
它那个屏幕中间会有一个圈中间有分了一半
啊，
就是当你焦点不合的时候，它那个整个这两片那个圆圈中间那个影像是不重合的
哦，
只有当这个重合之后，就等于说你这个焦点是对准了，这样就能判断了。
哦、
其实这个是很精准的，
就比如说在拍静物的时候，我还可以保证这个东西它对焦是完全对上的，
对
吧？对，
可以保证
啊。但是拍动换的东西就真的有点费劲了。
对，如果是拍动态的这种。抓拍手动对焦会比较麻烦，所以我推荐傻瓜相机，我特别喜欢傻瓜相机。
嗯，
优点就是小，你可以随身带着
啊、
哦、就是像手机一样，我们每天都带着手机可以随时拍摄。
嗯，
所以一个傻瓜相机可能跟手机的大小差不多、
嗯、
但是呢它又有自动对焦的功能。
你说傻瓜相机就是小时候咱们家里边用的
那种？没错、
啊、
就是家里那种。
那它、
啊、
其实它不用调什么东西是吧？
什么都不用调，
就拿出来就
摁快门就可以了、哦、而且对焦也是都是自动的。
那对焦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有人在的场景里边，它会不会啊？但是它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光圈，所以不会用在意这些吧？
对，很少有特别大光圈的，所以就基本上中心您对焦点对准了，按快门对一下焦，按下去快门就拍摄了，就是整个。就是日本，
但其实这个还是更合适一点。
对，就是日本的什么森山荒木就特别喜欢这种小机器
啊。那这种机器你有推荐的，比如说型号或者说对应的差不多价格？
我挺推荐，就是在豆瓣上啊，大家炒的最热的，
嗯，
就是奥林巴斯那个 Miu 2 Miu 2、
啊、
这机器确实是很好，我也有过一台，
嗯，有过一台是因为什么要
出？后来被我拆机的时候拆坏了，我就直接废掉了。
啊、
对，这机器。很好，但是呢现在炒的价格有点高、
哦、
它其实大概的价格二手市场应该如果比较正常应该其实在300块钱左右、
哦、
但是现在一般如果你卖到500-600我就觉得有点贵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自己在用的这台雅西卡的 T5 或者 T4， 其实镜头也是一样的，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嗯，
这机器是有一个拍时尚的一个摄影师叫 Terry，泰利理查德森，可能都看过，就是经常用模特用大白墙然后直接硬闪到那模特身上，可能模特穿衣服或者没穿衣服。
嗯，
他特别喜欢这个机器，就是一个是呢这个机器的镜头其实很好，他用的是蔡司的这个红 T 型的镜头。
哇，
但是呢它价格又没有那么贵，可能在二手市场大概现在在1100块钱左右
啊，
相比一些其他用蔡司镜头的这个傻瓜机器要便宜很多。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T5 这台机器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机身的顶部机顶有一个取景器
啊，
就等于说你可以用这个机器俯视取景，就像用双反的时候你可以俯视取景。
需要对到机器上面看吗？
就是你大概低头的时候
就能看到东西吗？
就能看到这个大概你的构图的这个区域。
哦，
所以这个好处就是，
对对对对，
你在抓拍或者是偷拍的时候，
这个真的好，
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
对对对
啊，而且这机器很丑，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
游客，就觉得是个土老帽似的，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对对对，大家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游客在随便拍
啊。哎，那你推荐这个傻瓜相机也是直接装135的胶卷就行了？
对，直接装135胶卷就行了，然后其他基本上都不用再设定了，
哦，
快门就可以了。
对对对，这个不错，这个。哎呀，这听你这么一介绍，我感觉这个坑又要多入两个东西了。
慢慢来吧，还有很多好东西。
对对 对, 对，慢慢来。我先把我这次买那几卷先全拍完再说。
对对对对，
但是我又仔细一想，那几卷拍完以后，我再送去冲扫的时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
对，所以可以
十卷就是几百块钱
啊，可以再把这个机器卖了，再感受一下别的机器。
在这个真是
在风鸟上出掉
折腾。行，那我觉得，这个推荐的机器，很满意。
嗯，
啊，我觉得就是不光是你想安利给这个听众啊，
嗯，
把我也给安利了。
嗯，
然后傻瓜相机，我确实可以考虑你提前说那台更便宜那个，
对，
几百块钱的那个，
可以找一个便宜的先试一试。
对，它对于
它拍得很快，
它就是更纯粹的落实到摄影上了，
对
吧？
对对对，
你都不用考虑光圈快门了。
对，
嗯，然后我觉得。咱们就话题畅聊环节就先这样，
嗯，
然后呢休息一下，咱们小课堂环节以后呢是网友互动。好了，今天的小课堂环节我们继续请到大云老师给大家讲构图。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构图是什么呢？大云老师来亲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这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旷视构图的讲解。我个人认为和上期我们所说的一些三分法构图这样呢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嗯，
这是一个较复杂的一种构图形式，不像上回的那么简单，但是呢它和三分法构图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作用，就是说拍摄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可以适用于很多的情况。
嗯，那这个旷视构图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构图，它有什么特点呢？
嗯，旷视构图的特点非常的明显，首先一点是它能很主观的表达摄影人想传达的意图，它是通过各种的旷视把我们想要表达的物体通过这种加框的形式突出重点。嗯，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构图形式。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想很主观的表达我们的摄影作品的内容的同时，用这种旷视构图可以加重我们的表现色彩。
嗯，那这个旷视构图在使用方面我们应该拍摄什么样的题材更好呢？
嗯，就像刚才所说，旷视构图它的涉猎的领域非常多，像风光、人像、纪实、生态、动物等等等等都可以来用旷视构图来表现。嗯，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有一些窗框、门框的一种表现。
嗯，
我们把人物搁在窗框里面会很突出加重这种人物的特点，让我们观众一眼就能看到我们所表达的这个事物。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呢也会找到这样的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图例啊。
嗯，大家回复这个在蜂鸟说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旷视构图四个汉字，可以看到这五张图例。
好，那我们接着说，我们在自然界中也能够找到这样的旷视，我们通过旷的那种分割法，把不 同的领域表现出来，可以表现出多维空间的感觉啊，也可以让我们的画面呢，具有非常美观、非常直观的一种特点。而且呢，在我们的表现上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虚实的这种对比关系，形成一种框式，把实的部分作为主体的表现，其他的部分用于虚像来说明。我们也可以继续看我们的图片啊，来做成一个虚实的框式对比关系。而且在运用光线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框式构图，大家可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这我们可以利用明暗的关系啊，暗部形成一个大范围阴影，把我们重要的人物或者主体通过光亮照亮表现出来，这样形成一个包围式的框式，让我们的主体呢更加的一个鲜明。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利用色彩的框式构图，利用大面积的色彩表现小面积的色彩，这种色块突出这种小面积色块的这个重点，把重点事物呢通过色彩的对比表现出来。这个都是我们在生态呀、在野生动物啊这种拍摄中经常用到的手法。
那其实框式构图经过大云老师这么一讲啊，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能看到的一些拿窗户对吧把人标出来的这么一个方法，在自然界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有趣的玩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多尝试一下。不过尝试的同时呢，我估计框式构图也有它自己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没错，框式构图呢它的特点非常鲜明，但是呢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们框式构图我们要利用很大的框来包围我们的主体，这个时候呢在做框的时候，首先框不要太复杂，框不要比主体要漂亮对吧，我们要把最复杂的地方作为主体，要包围在框之内，框之外的都作为胚体来出现，所以呢主次要做鲜明，如果不鲜明的话就会喧宾夺主。
那这期节目里边的这个大云老师介绍了框式构图的一些用法还有注意事项，下期节目还会带来更多别的这个构图方面的技巧。那想关注更多的摄影知识，请关注微信订阅号蜂鸟微课堂。本期小课堂就先到这儿，休息一下，马上是听友互动环节。
Hide and seek in the garden Behind the trees I'll be laughing at you Walking the other way Headed towards the lake And I can't believe youFallen, hysterically appalling, we are rolling on the floor. Dry yourself off now, we're making a fire for marshmallow tasting. You say the world is a funny place till everything goes your way. And I'll play guitar by the fire as you're passing round bottles of cider.
好了，回来本期的听友互动环节。那这期的微博留言呢，也是让大家都说一说，反正有关胶片的事儿都可以说一说。然后我发现就有几个同学就打开了话匣子啊，然后咱们慢慢的给大家读一下吧。然后首先小童啊，就是好久不见了啊，感觉他这个是消失了一阵，然后就留了几个字儿，他说支持，然后说尼康 FM2 相机呢，然后说海鸥、红梅、虎丘、红旗相机呢，然后就留了这么几个字儿就又跑了。然后他留着这上面这几个都是就是国产的经典货，
对，都是国产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品牌，现在可惜都没有了
啊。然后这叫什么
Dustin Novo
是吧，好复杂的一个名字。他说喜欢富士 XTR 400，这个你用过吗？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
啊。然后看看上面这个
杨琛学，
对，
他说那是很小的时候的事情了， FM2 老爸带着自己洗照片，儿时的记忆啊，多美好、
嗯、
然后还发了一张配图。
对，哎，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这个尼康的 FM2 呢？我上网查了，还挺贵的。
嗯，挺贵的，现在这个价格，就是我感觉啊、
嗯、
也是有一部分是被炒作的原因了、
嗯、
还有一个，但是这个机器确实外形很漂亮
啊、
哦然后功能呢也确实也挺棒的，但是就有点贵
啊、嗯、还是反正他肯定有他自己这个在舆论上的这么一个价值存在。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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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舍友毛驴他说啊，没用过，但是希望入一个复古外观的。听说富士要出 X100T 了，期待。
X100T
他这个
早就出了，
是吧？他说这个想入一复古外观的，可能是很多人对于胶片相机第一个想法都是这样的。
对，
就觉得可能都是长那样的。
好看。
因为我刚开始我搜到那个 EOS 30买的时候、
嗯、
拿到手，我都感觉它不像一个胶片
相
机。对，它长得跟现在的
跟
数码单反太像了。
嗯
嗯，然后。雨辰
YC 他说，开始接触相机是从数码时代开始的、
嗯、
所以对于胶片相机的印象呢，就仅停留于小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去照相馆弄着毁三观的装扮就是 PS 还备注了一下，装扮成贾宝玉唐僧什么的，拍下了一张属于童年的记忆。
对对对，
好像很多我们小的时候都拍过这种。
对
种，
都拍过、
嗯、
然后那天我也是帮那个昊天拍了一张照片嘛、
嗯、
就是试胶卷的时候、
嗯、
然后拍完以后我给他发给他、
嗯、
我说你的新头像，然后他说、嗯、这是我从小学以后第一张别人拿胶片给我拍的照片。确实是，就是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嗯、
然后渐渐他说接触摄影两年，以前唯一有过胶片经历的是十几年前我还在初中生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傻瓜这个胶片机，几次学校旅游的时候呢拿去拍，当时我记得我爸是去冲洗照片的地方买胶卷，然后工作人员帮我装好，我就拿去拍，拍完了回来再给他们冲洗。记得有一次傻乎乎的对着日落拍回来，一张都用不了。
对对对，我记得我之前对着电视拍过
啊。对着电视拍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就是我觉得那个电视画面挺好看的，我就拍。但是我妈就跟我说别对着电视拍，我以为会有什么影响、
啊、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啊、
但是可惜就是后来冲出来的时候没有那张照片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
哎，对，这是为什么？
可能是冲印店的人觉得那个是废片就没冲。
对，其实一张哎一卷是36张都能冲出来吗？
啊，理论上应该都是的，如果
但是其实那个店发给我的是35张照片。
对，就有可能他觉得就是模糊的或者什么，然后就不给你弄了
啊、
哦，有可能。
就因为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嗯，
第一张也有，最后一张也有，中间我也没想起来哪张没了，所以我也没问他们、
嗯。
我估计他们那边就是业务特别多，也估计想不起来。
对，
完了这科尔苏加德你给读一下。
科尔苏加德 UD 他说、
嗯，
对于胶片相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一桶桶附加额胶卷，一桶也就是30几张，出去玩的话还得换电池换胶卷，每次洗照片还在暗室里面，每张照片在不同的水池里涮啊涮，那感觉
说的跟涮羊肉片儿。
对，那时候感觉胶片相机好麻烦。后来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胶片渐渐被人淡忘，所以现在还能认识那个小塑料桶是干啥的人们，你们暴露年龄啦。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玩数码也是认为胶片相机太麻烦了，
嗯，
但是从其实上手以后，
其实
这件事你不自己去做也没那么麻烦。
对，没有那么复杂。
对，
就是，
你只是就是给人家几十块钱，人家帮你就冲扫好了就 OK 了。
需要体验一下嘛，总是需要迈出这一步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自己去冲的话可能也是另一种奇妙的体验。
如果是自己冲黑白的感觉会更有趣一些。
嗯，还是得学学。
嗯，
然后再往下一页看看啊。
嗯，
南城老赵他说呢，胶卷呢就是上学时候用的傻瓜，都是傻瓜的。
嗯，
然后印象里最深的几个事儿就是让家长把胶卷安好，每次都买富士不买乐凯的，洗还挑品牌啊，洗照片的相纸也是用富士磨砂的，
嗯，
按一下快门需要拨一下，不过胶卷过不去，
嗯，
不然胶卷过不去。有一次春游结束，发现一直没拨洗出来的片子36张，只有一张能看。他这是说相当于36次快门的一次多重曝光吗？
但也有可能就只按了一张就直接。就不用了，就废掉了这卷。
他说每次洗的时候都会注明日期，
嗯，
不过所有的片子都被贱人弄没了。贱人是谁？
这个
还有故事，
有故事，有故事。
对，然后咱们再往下看看，
这个叫新东王，
新东王
、嗯，他说胶片以我的性格应该不会去接触了，我是个急性子，不过拍立得也许能玩一下，
嗯，
啊，这个比较着急。
对，
这个，
急性子确实来不了
这
个，
来不了。
嗯，然后海拉斯他说，刚开始玩胶片呢，把家里十几年的老相机翻出来了，然后先试了几个富士和柯达的普通卷，已经入手了一些高感卷，还没有到货，先晒几张吧。然后他是发了两张照片， 对，然后他说这个第一张发的这个就是有这个彩条，这个是柯达的，然后后面又发了一张富士的、
哦、
绿的啊、
嗯，
然后他说玩胶片呢是因为好歹
是
个全幅，
对对，没错。
哎，胶片相机有杰夫相机没有？
也有 APS 的画幅的也有，但是这个卷儿也是基本也停产很久了，基本上拍不了了。
哦、
这个机器确实是有的，
对、嗯，就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卖的卷儿都是就是无非就是135、120，
而且有人还有半格相机，就是135一张它分成两张去拍、
哦，
就是一卷能拍72张啊、这种机器
这种玩法也挺好
的，对对对。
然后他说，但是我这个奥巴光圈太小了，而且太傻瓜了。我能做的就几乎只有构图，然后只能给索尼亚法7当街拍背机了，所以入一些高感卷加快曝光速度。那、
嗯、
他说的奥巴这个是不是
有可能
是
我刚才说
的
那个
豆瓣神机、嗯、是吧？
对对，有可能。
嗯，然后再往下看看，
这个横小小熊他说胶卷，但是没玩过，但是家里有哈苏、东方、海鸥什么的，特别喜欢海鸥双反那个，特别期待要是有数码的，一定要买一个收藏。
嗯、
哎你。他还真说对了，其实海鸥真出了一款数码的双反相机，
数码的双反
相机，没错，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发布的，有一款这个，
那还挺
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好多其实就是看那个朋友圈里边好多摄影师的头像、
嗯、
都是端着一个双反相机、
啊、
是吧？
低着头，
就
不好意思露脸的都这么玩
了。、啊、然后、哎、双反相机你玩过吗？
双反我也玩过，我玩过。雅西卡有一款，然后海鸥也玩过
啊、
哦。现在用的是一个禄来啊、
嗯哦。现在就是现在你还有一个双反
啊？对，还有一个禄来，但是也好久没拍了
啊、哦嗯。然后其实我那天看到网上有一些就是也有那种拍人像的，玩这种胶片机玩的比较就是贵的嘛、
嗯。
然后我感觉贵啊、
嗯，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贵，
嗯、
就是他们用的是比如哈苏和莱卡的一些机器，
嗯、
是不是同样在胶片机里边也算贵
啊、哦？对啊，就1万多2万左右，就在胶片相机里面就算贵的，在数码相机也算贵的了。其实、
啊、对，然后当时我看他那照片吧，确实啊、
嗯，
确实比我拍出来那个要细好多，细腻好多，好像
镜头很好
啊、
嗯。
对，就是贵还是有好处的，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对，然后这个叫在脚机啊，不脚机的叫什么？
什么他哥
？Oscar 他哥是吗？我也不会读、嗯。然后他说。你这名字有点太诡异了。他说看这标题就觉得情怀爆表啊，可惜年龄不够大，对胶片机呢没什么印象，只是觉得很小的时候玩过尼康的傻瓜机，还经常不小心把整卷曝光掉。
我也小时候也整卷曝过，就拍了一半的胶卷，然后把后面后背打开了、
啊、
我爸说快关上。
这就是我这次第一卷的后果。但我那个不是说不小心让它曝光的，我那是我以为它没走卷、
啊、对，
然后打开了结果发现它走了一半了已经。然后
这个形影135，他说，
对他这个呀，我跟你说、哦，他这个我来读，
你来，
为什么呀？你知道吗、
嗯？
你往上翻你就知道了。
哦，
这个，他这个就是太多，所以呢，我不难为嘉宾啊。
嗯、
这个形影，他每次他这个说的，这次说的好像之前呢，我记得是有些故事都已经讲过了。
嗯、
那下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形影讲故事时间啊。他说，小时候家里有台丹东产的牡丹牌双反、
嗯，
然后用自制的小盒子印象，然后这个。
相机坏了，
又买了一个经典的傻瓜相机汤姆900，然后拿着去了两次山东，开始喜欢拍照了。高中时候拿着这个攒了多年的零钱压岁钱，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天文望远镜和照相机之间犹豫，后来呢下决心买了国产的凤凰相机，从此走上这条不归路。然后他还说上学的时候担任这个校报记者，其实他这些他在之前都讲过了，然后就是他的这些晚会呀、
啊、
然后那会儿包括学校的一些合影，然后我记得他说他那当时说的那个非典的时候嘛，然后不出校门就在暗房里边玩黑白，
那也挺帅的。
对，所以那会儿就是非典的时候估计是对他这个胶片摄影又是一个层次的提升，因为自己开始玩冲洗嘛，然后他说玩的不亦乐乎，然后呢校园里也是出现了很多放大的黑白照片，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嗯，
然后呢下面这个放了一张全是胶卷的图啊，这时候我就要感谢一下星星大哥，因为咱们这期节目的这个头图当时我想管他要这张照片去做一个底图、
嗯、
然后后来他说我再直接帮你重新拍一张吧，然后把自己的胶卷都拿出来码得整整齐齐，帮着拍了一张照片。
种类还挺多。
对，这里边反正好多、我目前也就接触了3种卷、然后他这里边还是挺不少的，
还有日本的什么的。
他说作为一个穷学生呢，用不起很贵的相机和胶卷，从摄影器材摄影器材城批发简装柯尼卡胶卷10块钱一卷，为了节省使用发挥动手能力，前面接一段影片大部分都能拍39到40张，
高手，
最高记录拍到43张，拍晚会演出现场光很暗， ISO 100的感光度，5.6的光圈，靠3只闪灯，机顶闪啊，再加离机闪光灯补光，外这个快门速度勉强达到60分之1，绝对高难度，
真是高难度。
这个用用100的感光度的卷去拍舞台，这太难了，我感觉。然后呢，下面又放了一张这个海鸥的双反，他说这个4A， 然后最经典的是4B1，然后呢。还有人把3片2组的
天赛头塞进去
啊，然后换成这个4片3组的天赛镜头，提高成像质量嘛。直到现在，手机里还保留着，手里还保留着几台胶片机，防潮箱已满。哇，防潮箱已满，
梦想，
这是又在炫富吗？虽然已经把海鸥4B1、凤凰250、205B 出手了，现役主力机还放不下。下面是我珍藏了一套可换镜头双反
C330，这个
玛米亚 C330
也是特别好，这个机器
和我同龄。他说
很棒，这个就是太沉了，
是吧？
特别沉。
然后后面还有啊，他说工作之后呢，用数码相机胶片渐行渐远，那份情节还在，还曾经呢发烧买了一件可移轴可换镜头的富士120单反 GX680。配套4枚镜头，素质非常高，就是个头有点大，携带不方便。拍婚纱照的时候还用它拍过一卷，这也真能折腾啊！然后说不知不觉又说了这么多，辛苦老衲了。这期这个怀旧的话题又勾起了回忆，于是呢翻出保存的胶片看看，满满的年代感。哎，对，他这胶片就是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冲洗吧，所以胶片还能保留。你像我那个就是送到那个淘宝店吧。就在人家那儿放着了，除非说我比如说我攒多少卷之后，
攒多少卷
出个邮费，他能
给
我
寄
回来。
对，这个、
但是寄回来那卷好像也没什么用了吧，就留个纪念。
你回头你可以自己扫描呀。
哦，对对，就是自己会了以后可以再试试。
这
是
肉嘛，我们的肉。
哦，明白了，原来这也是有肉格式的。然后星星大哥这个讲故事时间就读完了啊，确实就读完了，感觉
还是
他玩的东西还真多，
还确实是满满的年代感。
对，而且呢，确实不光是说就简单的玩玩，还是一个技术玩的玩法。
没错，还真是。
然后这个留念再读一
个，这个叫宁城喵，他说其实没有用过，就记得小时候好像导弹把一卷拍好的胶卷废了，现在用富士的胶片模拟挺好看的，真实的胶卷应该会更漂亮的。有机会还是想玩玩接触一下。对，他
听完
这
期节目，你立马就可以玩了，因为确实比你想象的便宜好多。然后呢，这个土逼 number one 他说我还是个孩子，乡里娃没有玩过胶片。乡里娃你没玩过胶片，你现在玩数码是不是？不过听老前辈说，以前呢摄影一个快门就是一张钱呐，想想现在拍个短短几秒的延时，那个咔嚓咔嚓，快门都有上百次上千次。时代快速发展，摄影条件也宽容摄影条件也宽，门槛也低，摄影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现在能互相交流想法的人也多了。再回想起以前那些，形影单只的大师们啊，是
估计
，然后是种坚持，是种理念，是种追求。好几期没赶上，表达方式有限，希望以后每期都能留一点。他这个反正没玩过，还是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安利你们都去买一个，都玩玩。
对。
然后突然一说这个，原来玩胶片是不是也没有人拿胶片去拍延时啊？这
延时应该没有，
就比如说现在咱们说这种堆栈的方式，在胶片时代是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可能，就是重磅嘛，延时，但是会很复杂。
对，就是想想就很复杂，一张一张来回摆来回摆，
很复杂的。胶片的特效其实挺难的，这种特技。
对，然后这个杨晨学又补了张照片
啊 ，FM 二之后补了一张老爹的哈苏500CM，
哇，
好机器！
看
机器，
这是我只在那个 PNE 上看到过长了这样的机器，
这个机器很好，也是，
然后这个，哎，下面这个还三条，这个交给你读一下吧。
他叫影嗓，他说胶卷是毒药啊，小时候家旁边就是照片馆的暗房，经常去那里玩，也学会了冲胶卷。 开始玩胶卷的时候呢，是用的海鸥 DFE 入坑，接着美能达 X300， 镜头也有好几个，可是就是最近拍的少了，上次拍还是在四月份，约拍胶卷的妹子好难约啊，听到不修图就不想拍胶卷也是心醉，不过玩胶卷也认识了不少这方面的朋友，挺好的。
哎，不过他说这个就是拍胶卷的妹子好难约，这点我不认同。
对，
因为我前几天嘛，我不是拍完了试了几张嘛，然后我发完那个朋友圈以后，结果立马就得到了几个邀约，
是吧？
就是他们都觉得这个就是质感和色调跟他们之前被别人拿数码拍的不一样，就都喜欢这种复古的小情调这种感觉，
是是，
然后立马就真的是
就约上了，
这周末都已经排满了啊，不好意思，
可能还是你认识的姑娘比较多吧。
对，而且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后期，因为我们现在不出纸质嘛，对吧？
可以后期，
你该液化还可以液化的。对，然后你继续读读他说
这个影响，说今年四月份拍胶卷的时候被一家水吧老板给勾搭了啊，那个小哥也是玩胶卷的，他说你是我见过第二个在我们这儿拍胶卷的，最后还成了朋友，聊了一两个小时，感叹现在玩胶卷的人还是挺多的，这样也能被勾得到
啊。然后补了一张设备图，
补了一张设备图，美能达的 X300 跟海鸥的 DFE 啊。
这机器不过这两台机器就是我印象中标准的那种胶片相机的
配色，标准胶片相机的
炸黑上银
配色，对，而且他选的这个还挺好的，因为镜头是通用的，
然后他是看来是极号富士卷啊，
对，
他上面那卷是传说中那种叫业务卷吗？
哇，这个我还真没用过，400的这个 XTRA，
对，就是反正钟爱富士吧，但是我还没买富士，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好像有点偏绿，是吧？
对，就是可能会偏绿吧，就是
因为我看那样片嘛，就是卖的店家都会有那种样片，都感觉绿油油的，不太喜欢。
对，
那他这个还有最后一条，你再给他读完吧。
影响，哎，
哦，没有，但是最上面是热门评论了。
啊，
对，然后对我突然看到他这个就是美能达这个机器，我看网上好像就是有些那个二手相机店嘛，卖的这种销量挺高的，就是美能达的X300、X700，对，这两个机器是
有什么豆瓣神机，
也是吗？
也是，
它有什么优点吗？
优点就是它那个曝光，它我记得是有程序曝光
啊，
就是测光你不用就是用测光表之类的再去算了
啊，
然后有。光圈优先，我记得好像这个机器X7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光圈优先，
我记得有好像是，然后因为它也是里面是电子程序的
啊，
所以不是完全机械的东西，
但是镜头还是得是
镜头是
手动对焦，
手动对焦的 MD 的卡口的美能达的头
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外形比较帅，
对，
而且我觉得呀，这个机器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它。就是发售量也会比较大，所以现存的这个二手的量会比较庞大，所以会比较好买到一些。
对，然后我觉得这期节目咱们留言也都读完了，然后这期节目主题其实我也是想了一想，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说胶片已死嘛，对吧？或者说胶片为什么还没死？我也在考虑一件事，就是我看到有些文章说，很多的胶卷也都是慢慢的在停产啊，包括好像是前两年柯达也是就炸了自己的一个胶片那个厂就不干了嘛，然后这胶卷你说现在咱们用的这些135彩富的胶卷会在近几年停产吗？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近几年停产不会，但是它肯定必然会走向一个越来越小众的这么一个趋势，一定是会的，但是你要说的完全停产我倒不觉得，因为毕竟还是就是它这个市场在萎缩，但是萎缩到最后呢，一定是有这么一群人会坚持在做这个东西的，所以最后归根结底可能就是为这一小部分人服务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可能价格会贵，可能品种会少，
对，
但是一定还是会有的，我觉得，
但是就是也是要看最后就是说坚持在用胶卷的这些人能不能。就是最起码你得让人家厂子能支撑下去，
对
吧？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录这个节目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对，大家都多拍一点，然后不，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回春了是吧，它不光说这个不会说停产，而且没准胶片
没准扩大了呢，
还能便宜点呢，
对
吧？其实这种东西真的说不好，复古的东西你像
确实是
小时候我们觉得家长穿的那种衣服过了20年30年在米兰时装周上就又出现了，
永远是一个循环，
对，
是轮回，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胶片爱好者，跟身边的朋友都推荐推荐，因为现在说这几百块钱对于大家可能来说不是那么大的压力，都可以去尝试尝试，而且说如果你真的尝试一次，你就会像我一样就是中毒无法自拔了，真的
就入坑了。
对，入坑了。行了，那这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感谢一下刘念老师，
谢谢，
工作的这个时间内啊抽空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胶片，
谢谢大家。
对，希望以后就是说有别的方面的这种胶片的知识也可以多来给我们分享。
好没问题。
嗯，然后有这种玩独特的这种胶片的摄影师也可以介绍给我们，然后都来蜂鸟说做客一下。
好
吧，
回头再跟大家聊。
好嘞，那这期节目先到这儿，下周再见，
拜拜。